曾经做过心导管，曾经换过支架，曾经中过风的病人，哦，都应该列入管理的。好，以上，谢谢。
其实临床的逻辑看都非常合理，所以我们的确是也是看一下采估。那我还是请支付科做一些说明。
谢谢刚刚各位代表的提问。那本案的缘由呢，是我们为了这个动脉粥状硬化这个疾病来订立了一个防治网。那我们跟九大工会都坐在后面，我今天都有邀请专家来跟九大工会一起、工学会一起讨论，然后定出这个临床路径的照护指引，还有风险分级。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希望透过这个照护指引，让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病人不要再有后续的复发，尽量控制好他的血脂状况。好，这是我们这个计划的主轴。所以刚刚各位代表提到的这个受案条件，我们现在是框定在新发生的这个急性住院事件的病人身上。不过刚刚因为朱代表提到说，会都锁定在大型医院，这个我们可能把文字稍微着修，就是新发生心血管事件的病人。好，那我们现在这个计划是只要有医院快把它承接住收案，然后稳定他的血脂，这样我们就允许纳入成为我们的收案条件。那风险分级的部分，我们现在规范就是优先从这个最风险最高的那两个族群，就是非常高跟极高风险的族群优先的先来收案。所以只要符合我们这个非常高跟极高风险的病人，好，那所以在最近一段期间内发生急性住院事件的，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收案对象。那至于这个血脂控制的这个标准，就是依照之前九大工学会一起合作定的这个目标，来定为我们这个血脂控制的目标阈值。那至于刚刚有提到说这个专医师的资格这一段，我们现在锁定的是神经内科跟心血管。对，心脏血管的专科医师可以不用再修资格课程的学分。那我们会以后再跟糖尿病共照这边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课程是不是四小时学分本来就在入进你们的业务范围。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再把相关文字整理。好，谢谢医生。
我可以请教一下，在考虑这光谷三那个，就是，治疗之后第六到八周检测血脂这个。这个，因为我上次好像提出来，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特殊针对急性，所以他要比较快一点来抽血。因为我一般慢些是三个月抽血，那这个是不是有特殊的考量？
我这边代表徐州麦克学会发言啊。那我们当初定这个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所针对的这个族群是极高风险跟非常高风险这两个族群，所以他在这个 timing 把 LDL 控制到这个 target， 事实上是 impact 非常的大。如果这个就比较有时间的紧急性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薛州麦克学会在各个医学中心在推一个叫做 Three Go 的这个竞赛活动，其实也是着眼于这个点。我们希望能够在病人出院三个月内能够达标，但是如果你要三个月内能够达标，你就必须要有在比如说一个月。你可能有做一次血脂检测，你才有办法去调整药物。那如果你没有中间没有测，你就等到三个月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达标，然后下次再调整药物，再达标的时间可能就往后拖。所以我认为我们刚开始来定这样子，建议这样子的一个抽血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时程，我们还是算是合适的，因为这个在心肌梗塞一年内。这个再复发的机会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 risk 降到有效的降到最低。以上，
谢谢。他的有没有关于这个案子，助理市长？
那个刚刚一杰的回答可能误会我的意见了、我是说这个案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他会在大型医院收案，他就会变成像你的心肌那个心脏衰竭的那个，我们毕业写的心脏衰竭个案，他全部都在一个东西的心脏科。一直追踪，啊，就说了，追踪。那这个案子，我想象大概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它可以追踪两年的时间。那刚刚讲，如果是急性型，你需要追踪到两年，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限制，比如说在三个月以后，它要转诊到基层医疗机构去做后续的？因为你急性型。立刻要把它这个要把它稳定下来，如果到刚刚专家讲稳定下来以后，你就应该往下转，而不是让它继续在手上追踪，然后每一年去有这个其他相关的费用。所以应该要去修正，就是说，比如说大型的医院或区医院，啊， 少一学中心啊，你收案完以后三个月之内它达到什么样程度就一定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就不准它再收案，这样我觉得才相对是比较合理。不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规范，你两年的话所有的案子都会在这些医院，这些都是在 医师的手上，因为这些医院它的个管是非常强，就会把病人全部拉在手上，一直管一管到结案为止。那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利于分析医疗，所以我才讲说这个案子的管理也不是只有两年管理完就算了，事实上持续的生活生包括生活形态的改变都有助于学子的改善。那那个你要回到基层啊，最后要跟代替症候群跟你这些相关的计划结合啊。但是如果你这样只有在这边的话，你去做那个结合，最后病人就下不来。所以我才认为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三个月之内就要做某些程度的下课，不然的话，事实上就要做这些。
谢谢朱理事长，刚刚把问题讲的全貌更完整。那我来回应一下，因为现在 ASCED 的收案，其实在地区院全社区计划已经纳入收案对象，然后另外在西基层的嘉义计划也已经把 ASCED 的这个非常高的地方纳入收案对象。那这个主要就是希望透过我们总统的888政见，把他心里人都掌握好在基层。那这个计划是把那个源头也掌握住，所以我们的地区医学中心跟区医院，如果他发生有心血管事件的病人，然后他说我们当然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赶快把它收案。那如果稳定，那我们就认为稳定就是连续两次检测他的 LDL 已经达到我们的稳定标准了，我们在计划就请他要结案，这个有写在我们的结案条件里面。那并且我们也希望他成功的往下把病人下转，所以我们还定有一个成功转介费，而且是收转出跟转入医院各有1000点。我们希望这个病人就屁股在基层，然后照顾好他的 LDL-C， 控制好，那这样子让这个病人可以比较就是有后续复发的机会。所以以上回应，谢谢。
因为我3:30得离开，所以我接下来会交给主秘主持。那刚刚的这个案子我听得懂，然后就是朱理事长的意思是说，高风险跟极高风险他理解，但是如果follow到两年，而且是3万多人，这样是不利于分级医疗的这个追踪啊的落实啦。吼，大家也听听医院这边的说法。吼，那接下来我会交给我们的余秘主秘持续主持。吼，那谢谢大家体谅，也谢谢大家今天与会，谢谢。
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不管健保署啊、国健署啊，甚至为服务的社会计划都非常推动啊，跟相关的这些计划。我建议说，既然这些被啊健保署现在很好追踪系统，比方某一个人，他平常是在888计划里面追踪的，可是呢，他因为什么原因 ，acute stroke、AMI 的时候，任何家医院住院，就开始进到你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你有半年的时间去追踪，3个月保证。他等到稳定的这个人不要去追究，我觉得是比较重要，也不要变成重复太多，这也是浪费。哦，我觉得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的咨询者已经强大到可以做各管。我现在建议来第二个就是说，把我们现在这些相关的计划你划归外科出来，他在不同情况下面会到不同计划，他要得到吗？像我觉得让医院让病人也不能更清楚，好像才不会无所适从。我建议是往这边做，不要这样。
医管组这个案子有没有考虑到那个不会重复算？有吗？
这是原因。对，那当然刚不建议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那平台里面会有一个规划，因为在那平台就知道说个人的疾病，所以以后也希望说他提醒他，因为这些急性的疾病然后去住院，回来之后他还是可以从在那平台知道他是在哪个家区，然后还是要回到那个家区。啊，这个也我们刚刚讲那个更重要的。
刚才啊，那个朱理事长提的，其实疫情是没有真正的回避，我刚好朱理事长提的，这我听得懂。那个，因为前在弄毕业信，我们也有努力过，但是就是还是有你提的可能会把我支持。
这可能应该啊，
但是这样吧，那个这样子其实有部分维修啊，那还是让他走了、啊。那边走再来边检查，不知道各位代表如何？来，请吴理事长。
因为吴理事坐在旁边都要讲好多
次，所以我都有看到，我有看到。
不好意思啊，因为刚刚一直很想知道那个最新那个资格里面的那个说五大那个九大风险跟学会有没有包括外科了啊？ 以我以前做的对的确定的我我总怎么修也是啊，那是很多开完刀或者是包括现在目前都是那个什么那个小的多胎的那个病人，他后来的发落其实都是在外科的发落的啊，不管是 CVS 开完刀，不管是多很怕死或者多什么，那这段时间之内事实上是需要把这个 LDL 的降很低，在这个目前的 paper 也是这样写，那他一定要再去受训，就是这些外科医师。我在想，在九大工学会里面可能没有外科的医师参与，我心里就这样想。那要不要问看？所以这些真正手术，因为这些很多东西都是急性，而且甚至有些东西都是手术完的，要不要问看他们的医学会跟他们的看法怎么样？否则的话，每次都决定了，一发现说，哎，我都发故意啊，我要转到那边去，然后他来发了之后，他的那个什么那个相对的药，要请别人开，啊，否则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 team 的那个照顾哈，我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哈。哎，那我说这四个小时里面，我不晓得神经外科的医师或者是那个 CBS 的那个医师哈，他需不需要去上这四个小时的课？我觉得每次谈到这种执行人员的资格的时候，都被少数的那个学会就告诉我，哎，我们可以，啊，别人都不可以，别人要。